跟我太太跟加州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到以色列去旅游，然后旅游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加利利海坐船，这是我们坐船的一个照片。那你可以在加利利海旁边呢有好多山丘，那这那个船他们叫做彼得号船，你可以看到好多加州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去。那一天呢，加利利海很平静，都没有什么大风浪。虽然这样呢，大卫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加利利海有一个很特别一个特色，就是偶然之间飓风可以从那个湖的旁边那些小山上就冲下来，就马上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风浪。那今天我们念这段经文刚好是谈到主要是跟门徒他们坐了船，从加利那个地方经过加利利海到对面所谓格拉森人的一个地方。这个地图呢，就是那边就是加利利海，他们从西边加利利经过加利海到东边东岸的地方。那就在这个湖当中呢，他们遇到了这个大风浪。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船上因为疲乏就睡着了。其实主耶稣跟你我相同，我们都会疲劳，所以主耶稣也会疲劳，所以他就在船上就睡觉了。那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说，忽然间有个大暴风来了，船被摇了一个很厉害，整个船都好像要渗满了水一样。那门徒们就开始紧张，就到主耶稣那边说，夫子夫子，意思说先生，我们快丧命了。其实这个事情你要记得的话，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打鱼的人，他们是很有经验的一个水手。当他们开始就是有这么经验，开始说我们快丧命了，主耶稣啊，你赶快救我们。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风浪一定是相当大一个大风浪，不然的话他们是很有熟悉的水手，应该没有问题。那你今天经文说，当主耶稣醒过来以后呢，主耶稣没有说就带所有的门徒说我们应该跪下来马上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平安，主耶稣没有这么做。主耶稣怎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醒来就斥责那大风浪，风浪就只是平静的。主耶稣说斥责这些大风浪。从这个神迹当中呢，当门徒看到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的话，他们就开始有点稀奇，又开始惧怕，那么就互相对问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都听从他。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个很大的神迹的话，他们就开始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有这么权柄？其实这个问题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到现在，人们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主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记得你要看福音书的话，当主耶稣在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对不对？你们看福音书就晓得，当时全城都一轰动，他们之间就开始问，这是谁？他怎么能够好像大家都这么兴奋，看他进到耶路撒冷的话这么兴奋。其实我们人对主耶稣问这个主耶稣是谁，这个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腓立比的在撒加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主耶稣问门徒说，他说人家说我是谁？那门徒就回答说，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有的人说是你是耶利米，甚至有人说先知之中的一位，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同。甚至于施洗约翰，本来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话，甚至讲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是既然这么做见证，不过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一看好像主耶稣也没什么动静，所以他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就差派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等候别人？甚至于使许多人开始对主耶稣有开始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一般人都认为主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一个人，其实没错，主耶稣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其实呢，从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世界当中古往今呢是好多道德高尚的人，包括我们中国孔子，他是很高道德很高尚的人。你们要是看电影的话，最近就在好像今年六月，好莱坞上映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Man of Steel》，就是钢铁英雄。那这个《Man of Steel》这份照片呢，其实就是根据以前常常看这个 Superman， 你们知道 Superman 对不对？超级人，就用这个 Superman 再重新再改编，制造出来一个电影。那在电影里头怎么讲呢？他说，在一个外行星当中，有这个行星本已经快爆炸了。那他当中有一对夫妇，就把他儿小孩子，这孩子名叫 Kal-El。那你知道这 L 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就表示神，所以他这个电影就其实是要描写主耶稣这个事情哈。他说就把这个他的儿子呢，用一个太空船就把他送出去，因为他的本自己的星球要爆炸了嘛。然后这个船呢就跑到地上来，到地球来。然后有一对夫妇就发现这个婴孩，就把这个婴孩收养了，一个婴孩的名字改名叫 Clark 克拉克。你记得那个 Superman 这个人的名字也叫 Clark 对不对？那这里故事当中说啊，这个少年人当他在12岁的时候，为什么12岁？你记得主耶稣到12岁到圣殿对不对？他说12岁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开始有一种特显出一个超人的一个能力。为什么？为什么呢？有一次他们学校的校车快到落到水里头去，他这个 Clark 呢就赶快去把这个车拿上来，就把这个小孩子都 救出来了。那爸爸大家开始就哎，你这个小孩子怎么有这么多能力，就开始怀疑，开始问这个 Clark 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他的爸爸呢，为了避免发生问题，就跟这个 Clark 说，你暂时把你这个权柄稍微要稳藏一下来，不要一直在向外面夸张你的权柄。等到 Clark 长大以后呢，他就开始长好多胡须，他就在一个港口里头做个渔夫。虽然他这么做，他的父亲相信他这个小孩子有一天一定要成为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有一次，当他说开始要做些好多事情的话，其实他安然的已经做了好多事情，救了好多人。但是呢，有一次当警察去抓他，用枪来打他的话，他没有用他的能力，他就束缚，让这些警察把他手铐起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克拉克是多少岁呢？33岁。哎，很奇妙，又是33岁，又是束缚被警察抓。所以这个故事当中呢，让我们看见，其实好莱坞的有意思就是把主耶稣描写成一个只是一个人而已。这个人虽然他有特殊的一个能力，不，这个特殊的 Clark 呢，还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认为主耶稣，他们不但这么认识，也这么相信，主耶稣只是一个人而已。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呢，我们要依照圣经所说，我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吗？主耶稣又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世上的世人的救主。我现在用几段圣经来让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说他只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指的主耶稣，道就是神。第二段圣经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他这个道是这个父神的独生子，甚至约翰3:16我们都很熟悉，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教育这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圣经给我们教导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也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救主。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呢，当门徒看到主耶稣行了这个大神迹，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就彼此之间就开始问，这到底是谁？其实这件事情发生过后差不多几个月的时候，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来到，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来到撒玛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直接问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他说人说我是谁？因为一般人对主耶稣不是认识很清楚，他们说有的是洗约翰，有的是这个先知，有的是那个先知。那这些问题别人怎么看耶稣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说门徒怎么样看耶稣是谁。所以主耶稣第二个问题就问他们，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别人怎么讲不没什么重要关系，主耶稣要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这个问题其实主耶稣今天要问你我每个人，主耶稣在问我们，我们对主耶稣认识多少？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底是谁？那我们你要看那段经文的话，马太福音16说，彼得就马上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这么回答的话，主耶稣就马上跟他回答说，这不是死血肉的指示给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指示给你的。因为人不可能了解主耶稣是谁，只有从上头神直接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了解主耶稣是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谁。那记得当主耶稣在受洗以后从水里上来，或者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你要看圣经，看你跟马太福音去看 OK 13章或17章，在这两个情况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天上有一个声音是父神的声音，他声音怎么讲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甚至神亲自来显示说主耶稣就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要从四福音书当中来看的话，主耶稣常常自己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比如说你要看约翰福音的话，好几个地方主耶稣常称父神，称神叫做我的父，或者说主耶稣也承认天上的神是他的父亲，所以他就称说是我的父。我们看整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的创始人，只有主耶稣一个人自己称他是又真的又佛的神。你要看佛教释迦牟尼，他有没有称他是我是神？没有。你要看犹太教是摩西所设立的，摩西有没有称他自己是耶和华？没有。你要看回教穆罕默德，他有没有说我自己是阿拉？阿拉就是回教他们称他们的神叫阿拉。穆罕默德有没有说我是阿拉？没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只有一个人，主耶稣，他说我那是又那位又真又佛的神。其实你要看整个福音书的话，犹太人逼迫主耶稣，甚至后来就要求罗马的巡抚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逼迫他？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做好的事情，医治病人吗？其实不是。其实主耶稣受逼迫，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他自己称为他自己是神，所以他们就逼迫他，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他那时候对犹太人说，他说我以父原为一，那些人听了以后就用石头拿石头打他，他说 你是谁？你还跟说你跟神合在一起？你是自己当把自己当成神，所以那些犹太人就很生气，说要石头打他。主耶稣问他们，他说：“我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你们是因为哪一件事情要拿石头打我呢？”那些犹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不是因为你做了好多善事所以打你，为什么呢？”他说：“是为你说前往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换句话说，那些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主耶稣，是因为主耶稣他说：“你是人，你把自己当作神，因为你这样子讲前往的话，所以我要用石头打死你。”其实记得主耶稣当他被抓到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审的时候，大祭司曾经问过主耶稣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所以大祭司又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告诉我们，你起誓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呢？就是说：“你说的是，换句话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当大祭司跟那些人听到他这么回答的话，所以你怎么告诉我们？他说：“大祭司说把衣服撕裂了。”他就开始说：“你说了千万的话，因为你讲这些不应该讲的话，所以他说我们就不要再用其他的见证人，因为他讲这千真话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他就问当时在场的一些人，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这些人怎么讲呢？”他是该死的，因为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些人呢，后来可能就是当比拉多问百姓说：“这个人我要把他释放，可以不可以啊？释放谁呢？”好多人就在那边说：“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到十字架上。”那这些人可能就当时是跟大祭司在一起，这些人听到他主要是讲真话的这些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神。你要自高自大的话，你就是不是神，你还可以说我就是神。有一个人，你们大概听到叫文先明，对不对？有没有听到这个名？韩国人一个名叫文先明，他活到92岁，他常常跟好多人做结婚，有一次3000多对的那个男女就让他主持结婚典礼。他这个人是统一教的一个人，一个创始人。他这个人是叫文先明，就是孙文孟孙孟。他这个人自己说：“我就是神，我就是弥赛亚。”那这些人讲这里讲我是神，我是有什么根据没有？要是没有神根据，只是要夸张自己而已，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那我们就不能相信。那主耶稣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那主耶稣既然称自己是神，有没有什么凭据？有没有什么凭据？要是我们今天看今天所念的经文，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你要是继续把这个整个第八章从我们今天所念的那个地方一直念到最后的话，其实谈到这个平静洪浪之后呢，路加马上接着记载三个另外的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后来主耶稣就把这些鬼赶出去，后来就把这些鬼赶到进到猪里头去，对不对？这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治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一个女人。这个神迹就是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字叫埃耶鲁，他的女儿12岁快死了，就请主耶稣去医治他。等他主耶稣还没到以前，这个女孩子死了。当主耶稣到的时候，就把这个女儿从死里头让她复活过来。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一章当中呢记载四个神迹。那这个四个神迹呢，其实都是在证明主耶稣是有这个权柄胜过第一个是大自然，第二个权柄胜过世上的一个邪灵，第三个主耶稣有权柄胜过疾病，第四个能够胜过死亡。那这四样的灾难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般人常常会在世上所受到的苦难。 身体的苦难、死亡的一个灾祸，或者是天灾人祸，这些我们常常会经验到的。那只有神才能够胜过这些苦难。其实当路加写这些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就写这些记载而已，因为你要看路加福音一开始路加怎么讲呢，他说我这些记载都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他说我所写的这事情这些记载都是人家的一个见证，人家亲眼看到的。他自己甚至说这些事我从起头就详细考察。换句话说，路加写这些记载的话，他不是随便写的，他是根据人家的一个亲眼的见证，他要去详细检查考以后，证实这些都是事实，他就把这些事实写下来。所以我们刚刚他所讲的这些神迹都是真的事实，不是随便捏造出来的一个神迹。其实你要看整个约翰福音书啊，约翰福音书到第二十章最后一节，差不多最后一节，其实有一个二十一章是加上去的，圣灵要约翰多加一章，不，真正结束的话就是在二十章。最后一句话，老约翰怎么讲呢？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换句话说，整本约翰福音书就要来证明主耶稣是神，所以记载这些事情事件这些神迹，为的是要叫我们信主耶稣是神。所以主耶稣自己称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不是随便讲出来的话，而是都是有证据的。其实呢，即使主耶稣虽然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神迹，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出他是有神性，其实最大一个神迹，最最重要一个神迹，能够表现主耶稣是神，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我们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复活的，只有神才能够从死里头复活，胜过死亡。所以主耶稣证明他是神，最大一个神迹，最大一个证据，就是他是从死里头复活。我们要看整本圣经旧约新约记载好多人从死里头复活，有的是主耶稣让他们从死里头复活。那这些比如说拉撒路，我们都晓得，我们刚刚讲的耶鲁的女儿，主耶稣让他们复活，对不对？但这些人的复活跟主耶稣复活不同。你要真的看圣经的话，这些人复活只是重新能够呼吸而已，他们再过一段时间还是要死亡，对不对？主耶稣的复活不同，当他复活以后就不再死亡。换句话，主耶稣的复活是胜过死亡的权柄，跟平常的人的复活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最好的证据能证明主耶稣是神，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其实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这件事情啊，也不是一种偶然发生的碰巧发生的事情。其实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就早已经预言他自己要受死埋葬，第三天时候复活，这事情还没发生以前他早就已经预言了。我们试想一下，所有整个世界上宗教的一个创始人，有哪一位敢说我什么时候会死，我死了以后几天会复活，有没有人敢这么讲？不敢，因为他们就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就没有这个权柄讲这些话。主耶稣呢，因为他是神，他是超乎生命的神，所以他能够知道，也超乎万知的神，所以他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什么时候会复活。除非他是神，他就没办法能够这么做这些事情。好，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救主，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救主。我们知道撒旦就是一些反叛神的堕落的天使，那撒旦本身曾经在神的面前服侍神，是一个荣耀的天使长，因为他们是骄傲想跟神同等，所以就堕落了。你要看以西结书的话，二十八章你可以自己去念了。但是呢，当天使犯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你可以看彼得后书看犹大书都可以看到，天使犯罪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但是呢，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却为世人预备了一位救主。其实我们可以想，神可以，其实神要是万能的话，人犯罪神可以说好，我就赦免你们，你们都没所有世人都没罪，因为我是一个有爱心的神，我是慈爱的神，我可以赦免你们，所以你们完全赦免你们的罪。神有没有个权柄这么做？神是有这个权柄这么做，但是神有的事情他不能做。什么事情神不能做？神不能违反他自己的本一个属性。什么属性呢？神是公义的神。神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一定要被神惩罚，这是神的公义。神既然神是公义的，他就不能说好我就赦免你们，要赦免你们了，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呢？所以神为了保全他自己两个属性，一个是慈悲爱人的一个属性，还有一个他是公义的神，这个属性犯罪要受处罚，那怎么办呢？神又爱这些世人，那只有找一个能够代替人受处罚的，找谁呢？用他自己的亲生独生儿子来承受这些人所应该承受的处罚。所以主耶稣，神因为不救赎天使，主耶稣就不必成为天使。神是为世上的人预备救恩，要救赎人，所以主耶稣，神就让主耶稣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的独生子成为人，他的独生子不成为天使。圣经告诉我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表示神当他住在人间的时候，他就是像你我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的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在因为他所要拯救的是人，说他本身就要跟人完全相同，跟你我相同，所以他就应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要是一方面他有神性，他是代替神在我们人的面前显现，主耶稣一方面又是有人性，他是代表神为我们你我在神面前交一个账。所以主耶稣本身应该有一个神性还有一个人性。比如说主耶稣要是他不是人的话呢，他没有身体，那既然没有身体怎么会死？想一想，主耶稣要只是神的话，他没有身体，没有身体他就不会死，没有这个肉身他怎么死？那既然主耶稣不死的话呢，因为神是不会死的，那这样的话他怎么能够替你我担当罪恶受惩罚呢？所以主耶稣必须有这个肉体，像你我这个肉体。另外一个方面，主耶稣要是只是人而已不是神，既然他只是人而不神，他就不能死了又不能复活。所以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他必须死，死了以后还必须复活，就是因为这样，说他要有这两件事情。 我刚讲过，所有的宗教的创始人，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又重新复活，只有一个人，主耶稣，他曾经死了又复活了。所以怪不得彼得这么做见证啊！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救主，就他死了以后复活，说他有这个资格的权柄能够救赎我们，其他的宗教的一些宗教这些人都不能救赎我们，所以怪不得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有拯救。好，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讲刚刚讲过，主耶稣要成为世上的救主，他必须要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其实你要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主耶稣呢，我们说主耶稣有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他又是神，不是一部分神，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那这个其实也很奥秘。其实关于这个事情啊，你要看早期教会的历史的话，好多异端的发生，这些异端都是跟主耶稣的人性啊、神性这些问题有关系。比如说有些异端说主耶稣只是一个平常的人而已，那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些事情呢？因为他是有神的灵来跟他住在一起而已，主耶稣只是个人，只是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他能够做出这些神迹奇事。就像好像刚刚我们讲那个 Superman 啊 Man of Steel 是一个人而已，这是一个极端。另外极端说主耶稣是没有这个肉体，因为他们认为世界这个肉体是罪恶的，主耶稣要是神的话他不应该有这个肉身。那主耶稣这个神性怎么来呢？这个肉身怎么来？他只是一个幻想而已。主耶稣是神，他就让我们有一个幻想，他有一个我们这个身体而已。这两个都是极端的异端。那为了帮助我们呢，因为我是念物理的，我现在今天跟大家讲一些物理的事情，可能或者难了解一下，不过我试试看。我就用一个大家很比较熟悉的一个事情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这应该怎么样来做解释。物理上面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光，是光线的光。我们光学呢，我们念物理的都一定要念好多力学啊、电磁学啊、光学。光学是一部分我们念的，这光学是要来研究光的一些特性的事情。在21世纪之前，好多实验有关于光的实验，都证明光是一种波动 wave。换句话说，光只是一种电磁波。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来做个简单的实验，好吧？你要把你一个两个手哈，从这个手指这样的缝看这个一个灯，你说试试看哈。你看一个灯，一条线，对不对？那现在用另外两个手指把这个缝啊压得更小一点，尽可能压小一点。当你压得很小的话，你会看出什么样？好多白线、黑线，对不对？你试试看，你把那个一压，等到你压快压完的时候，你看了好多好多那个黑光跟黑的线，对不对？有没有看到？看这个灯哈、啊，然后把它压一下，从这个两个缝当中慢慢压，慢慢压，等到你快没有的话，你就看了好多好多那个的线。这些其实有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一种光。因为经过一个叫做干涉，英文叫 interference， 两个光经过这个缝的时候，它们互相干扰，就会产生这个有白的亮的跟暗的线。那这个 interference 干涉只有在波，比如说水波啦、电波啦、声波才能发生干涉的事情，只有波动才能够产生这些 所谓的干涉。或者举一个例子说哈，当小孩子吹那个泡泡，那肥皂泡，对不对？我到香港去跟我孙子常常玩这个事情，他喜欢吃这个肥皂泡沫，有这个图，对不对？当他们吹了肥皂泡沫的时候，你看每个肥皂泡沫都有颜色，有没有？有没有试试过？你吹了肥皂泡沫的话，都好多颜色。这些是因为干涉而来的。换句话说，当这个光是光波打到这个泡沫的时候，它就经过这个干涉会产生颜色出来。所以从20世纪以前，物理人都认为光是一种波，那就是有一种光波。一直到19世纪末，有个物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把这个光射到这个金属上面，它这个光被吸收以后，就把电子就打出去，这叫光电作用。有没有听过这个光电作用？没有。比如说我这个手表，我是不用电池的，这手表不用电池的，它怎么产生电呢？就是光一打到这个上面的光电池的话，它就产生电流，它就开始 charge up。所以我这个手表是不需要电池的。当然有时候照相啊，好多是光电池。那问题怎么样？问题呢？当这个光电作用产生之后呢，物理学家想打算用波的特性来解释这个光电作用，结果解释不出来。他们发现呢，光好像不是个波。其实就在差不多20世纪开始，1905年，爱因斯坦呢就利用当时很时髦的一些所谓量子力学，就比较玄一点哈。他就认为光不是一个光波，而是个粒子，或者说光只是一个带能量一粒一粒一粒的粒子。他用这个理论呢，他就把整个这个光电作用这个完全解释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就在1921年得到一个诺贝尔物理奖。那现在问题来了，光是波呢，还是光是粒子？那要是做那个吹泡泡肥皂泡的话，看的颜色，那个时候光好像是一个波动。当我们看到这个光电作用的话，光又是好像一个粒子一样。换句话说，就看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一种特别情况之下，光是光波，它没有一点粒子的一个性质。在不同的实验当中呢，光是完全是粒子，连一点波的性质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光一个二元论。那物理学家呢，只知道有光是可以电波，也可以粒子。不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没有人晓得，只有接受。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应用到我们所讲的职业，是100%的人，100%的神，我们怎么解释呢？当爵士在船上睡觉的时候，就像你我一样，那个时候他是人，因为他会疲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不会睡觉不打盹的。那爵士在船上睡觉，他是像你我一样会疲劳，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是显出完全是人。不过当他醒了以后，他说斥责风浪，风浪的平的。当主耶稣斥责风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谁呢？他所显示是100%的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胜过这个自然。说睡觉的时候他是100%的人，当他起来斥责风浪的话，他是100%的神，两个互不侵犯的。又举个例子说，当主耶稣在过过他拿个自己十字架过那之前，他不是搬不动吗？后来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帮他拿吗？他要是神的话，他怎么没有力气拿这个十字架？所以当他很疲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人。甚至于主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那时候说我渴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他是显示他是人。 其实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也要百分之一百的人，因为他是为人被神所处罚，所以他不能是神，他一定要是人，所以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所以在那个十字架当被在挂在十字架当中，那时候他是百分之一百的人。等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复活这件事情证明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胜过死亡。所以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其实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其实很容易，不是一种很玄的事情，甚至物理上有现象就可以证明，光也可以是百分之百的波动，也可以是百分之百的粒子。既然光都自然上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我们怎么能够有什么不能了解？主要是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好，主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刚刚说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是神，他是世界上的救主。我们刚刚看到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这个问题啊，对我们来讲其实很相当重要一个问题。主耶稣要不是神，主耶稣不是我们救主的话，那我们一生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得救不得救，我们能不能进入永生，这件事情就关乎在主耶稣是谁。他是神，他也是我们世上世人救主，因为他是神，他是愿意救赎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救赎，得到有永生的生命盼望。除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以外呢，正对这些事主耶稣是谁这个答案呢，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带人家信主。比如说当我们带人家信主，我们说你要相信主耶稣，那人家问说主耶稣到底是谁，你要答不出来的话，你怎么能够带人来信主耶稣？你不能只说你来信你来信，人家问说我信什么东西，信的人是谁，你答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笑话这么说啊，有一个非基督徒问了一个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到底是信什么呢？那这个基督徒糊里糊涂的听得到这么多年，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所信的这跟牧师是信的完全相同，答不出来，那就只好讲说牧师信什么我就信什么。你这样传福音是不能传的，你要带人家传福音，你要真正告诉人家主耶稣，你要信主耶稣，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求主怜悯。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为了救赎我们，愿你道成肉身，住在人间，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么给我们大的恩典，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么相信，有这么确定，主你是那一位万神之神，你也正是能够救赎我们。愿你我们能够在这信心这样的信心上，相信主耶稣自己，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